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上帝呼召你的地方，就是你最大的喜悦和这世界最大饥渴相遇之处。什么是神呼召你的地方？你是否寻求到你最大的喜悦和这世界最大的饥渴相遇之处呢？纽约最大的儿童教会主任牧师比尔·威尔逊牧师，他以需要就是呼召的精神，呼吁抢救世界各地弱势的孩童，不断地为这些孩童发声。比尔牧师重视每一个与他相遇的孩童生命，甚至愿意前往危险贫困的地方，因为他说，哪里有呼召，哪里就会有需要。这也强调了服事的迫切性。在教会中，许多的牧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常常感到教会的门徒培训出现了瓶颈。弟兄姐妹好像上了很多课，教了很多的知识，但是生命的改变却非常的有限。门徒的培育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到底在哪里？教会是否看到了呼召和需要？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华人教会过去十几年有一个很好的转变，就是开始看重 discipleship 门徒培育，认知到教会群体的核心使命不是盖更大的教堂，办更多的活动，而是培育更多忠心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在这样的风气下，各式各样的门徒培育教材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许多教会也开始着手撰写自己的课程。然而许多的牧者在一段时间的努力后，常常感到教会的门徒培育出现了极大的瓶颈，上了很多课，教了很多知识，但生命的改变却非常有限。今天我们邀请到在新加坡基石教会牧养的吴子平牧师，他过去也曾在牧养的过程中感到这样的瓶颈跟无力感，而开始探究到底现行的门徒培育有什么样的缺失。他也会和我们分享他与团队是如何摸索把门徒培育与身心灵的改变更好的连接起来。吴子平牧师你好。
你好，教会牧师你好，很高兴。
其实今天很期待跟吴牧师对话。其实一开始跟吴牧师认识的时候都是在视讯会议上，但那个时候就觉得吴牧师不像典型的牧者，有的时候觉得吴牧师是牧者，但有些又有展现出企业家的特质，有的时候又好像展现出这种这个政府的这种高阶主管这种管理的效能的那一面也会流露出来，有的时候又觉得像教育者。所以坦白讲，我对吴牧师的印象真的是觉得说，哇，越认识你就好像你有好多个面向。那可不可以请吴牧师可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的生命故事吗？
非常非常谢谢教皇牧师的邀请哈。我现在的身份简单的说，我还是一位教会的牧师，所以我还在牧会。但同时呢，我是推动跟一群牧者推动这个区域来做教会职堂的工作，就是我们希望不断的在扩展。同时候我是教育工作者在社区、私立学校、神学院教导情商教育跟领导学。然后教皇牧师讲的没错，我同时也在负责一些教育中心的一些的算是小企业吧，所以我也 run 一些的学校这些教育中心、幼儿园、学生中心的这些生意。最后一样我觉得比较跳皮的是，我是 奉行一日一餐的间歇性断食者啊，关注心身灵全人健康生活。哎，
是所以如果有机会见到吴牧师本人，就会发现吴牧师身体保持得非常好，非常好。那我在新加坡的期间，你这样一讲，我才想起来，好像真的一天跟你吃饭顶多就是一餐，可能你就是那一餐来一起吃饭。
是。
那吴牧师，你自己身兼这么多身份，应该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的吧？你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你在做的这么多同时在做同时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过程呢。开始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很单纯的牧者，就是专心的做牧养工作。然后在过程的里边慢慢就遇到一些组内的弟兄姐妹来邀请，说我觉得你这一块可以发展，我投资你，你出来做这个事情。那么我慢慢就参与，当然我的工作必须承认这是不可能身兼数职的，所以我下面有很多很重要的同工，那么我给他们做一个领导的角色，但事实上当然都不能说是我主导，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感谢主。
所以吴牧师就是那个时候在一开始在新加坡读神学院，然后后来在北美侍奉，是吗？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回到职场当中，但是同时也没有放下牧会的工作？是在美国的时候，还是后来又发生什么事？
我原本在新加坡读完新神之后，我也到台湾去念了一个宣教学硕士，觉得自己不够了，觉得好像好像有些东西我不太能够满足。其实是台湾的老师，像那时候是夏仲建牧师之类的老师们打开了我的眼界，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神学以外的一些课题，或者是神学的对话。然后就接识了林慈信牧师，就去到北美，他就鼓励我去一间改革中神学院念我的神学在进修。然后就在那边因为我那时候是院长推荐我到英国去读我的那个神学就是那个PhD。然后后来上帝很怜悯，在那边就很多改变了过程里边就认识了我的主任牧师，就是在那个洛杉矶的国语浸信会的牧师，就留下来牧会大概短短的十年时间。然后上帝呼召说要回来新加坡了，那我就跟师母就回来。
那所以后来再回到新加坡，所以牧师开始又投身职场，是回到新加坡之后的事吗？还是在美国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
我其实回来的动机是很单纯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很想突破教会在牧养跟福音工作的瓶颈。那么刚好就有这个机会，我有一位老师就邀请我说回新加坡试看看，我们有点像是重新职堂的这个尝试。
Okay.
然后在过程的里边，我就发现到我们真的很有限，我们的圈子真的很有限，所以我就一直在找一个接触点，那接触点就是教育。很奇妙的，当我想做教育的时候，我开始读一些所谓的生活技能、生命技能的课程 ，life skill 的过程里边，就遇到一些的会友，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做的事情，所以就鼓励我给我机会去发展这个事业。
是，牧师，当我们等一下要谈一个话题，就是说你会开始重新，好像又在发掘这个职场，或者是你刚才谈到这些点，是因为你在牧养跟福音工作上感觉到有一个瓶颈。那我觉得这样的瓶颈，可能很多的牧者都感觉到有瓶颈。可不可以请牧师简单的分享，你觉得那个瓶颈是什么？对你而言，
好，我觉得我面对的就是我跟社会的关系陌生了。当然，我已经在国外很多年，不过我回来之后，我发现到要重新建立，这个关系。作为一个牧师牧师跟我们这些周边的邻舍，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有对话，可以有讲话？那刚好我的教会已经有三间托管中心，学生托管中心，而我这个教会其实就是因为做学生托管中心，认识的父母，带领的父母跟孩子信主而成立的教会。所以我就发现到，这个就是我的桥梁。那我怎么样能够对于他们来说我有什么价值，除了宗教以外我有什么样的这个叫做 共同语言，那这是我以后会常用的一个观念。
是，这让我想到早期在英国的那时候的宣教工作，他们进到一个村落，宣教师他们就先建一个石磨、啊、就是一个 mills， 然后整个村庄好像就围着这个石磨开始发展起来。所以你也可以说他好像在做一个商业，但你也可以说其实那是他跟那个村庄的这个交集的地方共同的语言，而透过这个石磨教会在那边成长起来。所以刚刚牧师在讲 contact point 的时候，我就想到宣教历史当中英国当年宣教工作的这段历史。
是是，的确是。其实宣教历史里面不乏这些的例证啊，我们总是要有理由连结来证明。我不想用证明，不过这是一个直接的表达，是基督教是跟你有关系的，基督教是有一些内容是可以谈的。
是是是。那讲到这里，就是我觉得今天会别想访谈子平牧师，也是我今年四月的时候，世界华服中心我们在槟城办了一场这个牧者的峰会，叫做未来教会。那里面在谈门徒训练的这一块的时候，今天很多教会都要谈门徒训练。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帮助我们重新的聚焦，就是教会存在不是要建造更大的教堂，不是要更大的预算，而是我们是不是在建造一个又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当大家都在谈门徒训练的时候，其实坦白讲，很多时候我们是用的这个语言，可是我们的想的是过去的事情，或者是我们有的时候有很好的理想，但是实际上在实践的时候好像也有一个很大的落差，理想啊，这跟这个现实有个很大的落差。
是。
然后牧师在槟城的时候就谈到你的那一讲，是谈到说今天门徒培育的一个 missing link， 一个失落的一环，可不可以请牧师多讲一些，就是说你觉得今天教会，当然我们今天讲的今天教会讲的一定是比较广泛来讲，所以不代表是每间教会都这样，可是普遍来说今日教会有，当我们在讲门徒培育的时候，你看到的那个失落的环节 missing link 是什么？
我觉得这样的摆放是很好，因为我们的问题不代表所有人的问题啊，我只是从一个很实战的教会牧养的角度所面对的困难来提出我们需要的内容。我们觉得教会做门训这一块已经是比过去的二三十年来说呢，更多资料更多系统，其实是相对来说是很多的。那可是我们发现到，我们会不会在教会的这个门徒训练里边有两个很明显的现象，一个就是我们的群体都是比较属于那种知识分子，这是第一点啊，所以变成我们都是用教学的方法去进行啊。那么第二个呢，我发现到我们都很注重观念，所以当我们坐下来谈到一个很棒的观念的时候，大家高兴啊，不亦乐乎啊，可以谈到淋漓尽致，但是呢能不能够落户呢，能不能够变成生活那一块东西呢，就不知道了啊。那么所以我们后来也发现到，是哪怕是课堂上那个老师或那个组长或那个牧师讲得非常的精湛，可是这个门徒出去之后呢，他不晓得怎么 apply， 怎么用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很实际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是在努力回答，就是生活上信仰是怎么一回事。那当然我们就面对一个很实际的做法，就是我要处理一个基督徒的情绪，比方说这是最容易谈的，因为这是一个 common topic， 一个共同话题。那我们大部分的人哪怕有圣经的总原则，但是总原则怎么消化变成我的生活，这个好像还有一段路要有人去解读。
是。
那么另外一方面，当然有很多私人这种关系上的问题，我们说我们在想象中跟主耶稣基督很亲密，可这个亲密怎么样能够翻译成我们生活中的那种亲密，跟人之间的亲密啊，是这一类的这个挑战，所以我们就谈到我们要做这一块生命培育课程。
OK， 是啊，牧师可以多讲一下吗？生命培育课程，因为这个词现在很多地方也都在用，可是可能每个人用的时候，它背后的概念不太一样。当牧师在谈到说你从生命培育课程来谈，或者是来回应这个 missing link 的时候，可不可以请牧师再多讲一些怎么说？对。
我用一些例子讲可能比较直接啊，比方说现在我们比较普遍上的我们用这个 DISC， 我们用这个 EQ， 就是情商情绪教育，我们用Strength Finder， 就是帮助人找到生命的优势。刚好这三个平台都很符合圣经的总原则。 那么我们是跟基督徒一同的走过他的人生，比方说你认不认识你自己啊、那么你能不能够按着上帝的这个总原则底下，有没有一些方法帮助你选择你自己啊、然后最后你愿意知道上帝给你的生命的强项之后，那给予你自己回到方向。当然这样讲听起来好像很人本啊，但是事实上他就是在尝试说，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自己，他就不能够做上帝更好的仆人了、啊。所以他像加文所的神学所讲的，你要认识神，你要认识人的这个方向。
嗯，是。诶，这很有意思，因为的确在加尔文基督教要一开始讲到说，我们要认识神，但是也要透认识人，而透过认识人而认识神。但是在今天的教会界，似乎我们好像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我们什么都要以神本啊，就是说属灵跟属世切得很开。那当然这是一个极端，可是另外一个极端也可能是我们都在谈这个世界的人本的事情，都在谈这个世界怎么样理财，怎么样有好的品格。那我很好奇，就是当牧师试着用生活培育的这个课程来帮助人学习跟随耶稣做门徒的时候，你是怎么去面对这种？我相信一定会有同工可能会提出一些疑问啊，或挑战，就是这会不会太以人为本？这会不会是只是一种基督教版本的帮助人生命成长的课程，而失去了福音的核心？我不知道牧师面对到这样的质疑或这样的提问的时候，牧师会通常会怎么回应？
这是一个考试的题目哈，
没有啦，对，我们就是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说，哎，可能很多人听了很想往这个方向走，可是他立刻想到说，他一旦这样走下去的话，可能会遭遇到一些人的这样的批评啊，所以我想说，哎，那你会怎么回应？
我觉得嘉华牧师问的，我就用朋友的角度回应嘉华牧师啊，我觉得用一些例子来谈的话，就是在我周边有。不少的牧者的例子，或者是领袖的例子，灵命，我觉得教会给属灵的知识不缺，那么圣经的原则也不缺，是观念性的东西很多，但是真的活出来的，其实活出来也不很准确，因为活出了宗教的形象，不代表活出属灵，实质的生命啊。所以我的困难，其实我必须很具体的说，是这其实是要解决我个人，首先第一步是我个人的问题，因为我就要回答一个方向，是当耶稣基督应许我们丰盛的生命的时候，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的。那我们已经晓得，在今天我们神国的降临，天国的降临，它不是在天上而已，它是已经开始了。那短暂的人生的里面，在我同工里面，我就这样回答他们，那如果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没有接天家之前啊，我们在地上是不是上帝的子民？像 Chris Wright 其实后来也弥补了我这个空缺哈、啊，就是我怎么样能够让神国重新的实现在这边，哪怕是不完整的，我晓得哈、啊，但是我很想知道，如果上帝的国完全的实现的话，将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没有病痛的、没有眼泪的、没有痛苦等等这些的环节哈、啊。
嗯，
那所以我要回答，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领袖牧者虽然真理那么真，为什么活出来却那么的困难跟缺欠？特别是生病 啊，我最近真的好多同工都同学啊，都接二连三都生病，癌症也不少啊。当然这些不是这么简单回答，但起码我觉得我们好像属灵的部分成分是不是缺的。但是活出来的那个地上生活的部分是还有待讨论的，所以我就提供这个课程，然后有神学的立场，然后有实战的一些的回应。
听起来其实就是说，这并不是一开始初衷就是要教人怎么生活，而是在我们看到现在教会的门徒训练里面，我们过度的偏重知识原则性课堂式的教导，可是这些教导似乎跟人教会生活以外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以至于好像我们跟随耶稣是在很只有少数的领域，宗教生活领域教会团契小组的领域在教会里面服事的领域，好像那个是息息相关的。可是回到我怎么教养孩子，回到怎么面对我自己内心的创伤情绪的崩溃， 面对职场，面对亲人，自己的生老病死，好像我们学了这么多，但是却不是说我们学的东西不能够回应，而是我们似乎没有把那个连结陪大家走过。所以我感觉子平牧师你是的，如果我讲错了，子平牧师可以纠正我，但我感觉你在讲的是，其实这不是以回到人本，这其实是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只是回到道成肉身的这个耶稣服侍我们的方式，不是要把上帝摆到一边只谈怎么生活，而是若耶稣自己都道成肉身活在我们当中，活给我们看了，那今天的教会门徒培育，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活出那个跟随耶稣的生命的话，会不会其实我们没有真的，我们其实不是在效法耶稣基督怎么带门徒的方式，我这样理解的正确吗？
我觉得对啊对啊，我觉得这样子就好像是写出了一个很精湛的一个结论了、道成肉身，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贴切，我觉得蛮喜欢这样的一个的形容的。那我们基督徒其实就是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了、那我们怎么样把基督的道透过我们，好像刚才我们讲的，它有三个，它其实有三个很简单的我喜欢用 pattern, 就是模范齁。
模范模式
齁、就是说因为人齁、人可以理解的部分呢是可知的。所以他们在心理学上有句话叫做、human being are predictable, 可预测的。所以我们人大概三块嘛，就是认识自己，那选择自己，给予自己嘛。那我刚才我听到教皇牧师所讲的，我就加一句啊，在基督里认识自己，在基督里选择自己，在基督里给予自己啊，那个属灵的方向啊。所以当我们能够朝着这样一个神学的对话，然后变成是生活当中一个常识的话，我觉得那个蛮好的。
是是是，好，那接着我们就说往下谈了，就是我觉得处理完这个，大家可能很多时候会觉得说，诶，如果谈人性的话，会不会好像这个太过以人为本，但是我们刚才已经澄清了，这并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一个道成肉身基督服侍的样貌来 approach 门徒训练这个议题的话，那么牧师之前在未来教会当中其实有分享到说，我们对人性常常太过不了解，然后你也谈到说，在门徒训练当中我们需要谈到人性可不可以请牧师再多讲解一些，就是说跟解释一下，也帮助我明白你的意思是什么。
OK, 我其实这一方面倒不是很复杂，我觉得我自己发现到人的生理跟心理是我们可以补的缺口，因为过去教会花很多时间在谈属灵的部分，所以灵的部分大概会多很多，但是我们在心理跟生理的部分我们就相对来陌生的。比方说我们对自己情绪上的波动，我们不晓得它存在，因为自我意识可能没有这么敏感然后第二就是生理的部分，好像我身上其实可能你没有看到，我身上其实装了一个叫 CGM 叫 glucose continuous monitor, 它就是我24小时知道我现在血糖在什么样的阶段。
哦、OK,
我发现到很奇妙，就是我以前不知道我吃这一块面包或者是我吃这一碗面会带给我血糖怎么样的波动，我现在知道了。所以当我在这个合理的这个阶段里边，这个范围里边吃喝的时候，我的精神一直可以撑到晚上。而我从一个成年人，我年纪不轻的，那成为成年人的角度，我发现到我享受那种以前从来没有享受的那种的精神力量所以我觉得上帝透过大原则给我们一个方向，是不是要多一点了解我们的身体，不是说要做医生，不足够了解身体，足够了解我们的心理，然后结合属灵的总原则，这就是我想帮助我弟兄姐妹做到的。所以这在我们教会我们常常会潜移默化的在分享怎么样结合这三块东西。
你觉得为什么今天基督徒我们很看重所谓属灵的学习知识，但是往往忽略了我们心里面的状态跟我们身体的状态？
哇，这个是很危险的答案有一个答案是我觉得我观察到华人圈子里边宗教性的迷信还是存在。原因是因为宗教给了一个立位，一个捷径。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我觉得会不会是我们希望祷告了上帝解决了，我什么都不用干，我就可以减肥了，我就健康了，我家庭关系就好了。 那我自己不用改变。其实人性，我觉得上帝允许我们经过人性中的波动跟痛苦，不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会不会是透过人性这种的波动，反正我们更明白，然后更靠上帝。但是我们要改变，我们要背十字架。那个时候，十字架的改变就有意义了，而不是一种灵里边的感动啊，流个眼泪就好了。
是。所以我听起来就是，会不会其实我们用，可能一些神学家会说，用假的宗教代替了真实的信仰经历，或者是用一种宗教式的行动，觉得说只要我做了某一些的行为，我这个人不需要有改变，我只要去做了某一些的行为，我就可以去经历上帝突如其然在我生命的翻转。所以我们就很追求这种属灵的事情，但是反过来讲，其实我们是不愿意在我们的生活作息跟我们的内在生命做任何的改变，也不愿意让上帝来介入。所以表面上好像很属灵，就是我们在知识方面很乐意接受更多关于这个信仰的真理，可是在身体跟心理方面，其实我们是抗拒，或者是潜移默化，我觉得不见得是有意识的抗拒，而是潜移默化的，就是在抗拒耶稣基督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对我们生命的改变。
这一段要记下来呀。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我就这样听，我们也在彼此的学习怎么样，真的是原来这才是叫让基督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会这样去看呢。反正我都会跟教会牧师来谈，教会牧师这样请你帮助我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东西落户在我的生活里面。有一个是叫 Dallas Willer, 他最近不是因为离开了，大家开始写他的事情吗？然后他是比 Richard Foster 更早谈到属灵操练礼战的，但是他远远从来不是在谈那个属灵的操练的过程，他要谈的是属灵操练的结果。你该爱神多一点吗？你惧怕神多一点了吗？是不是敬虔多一点了吗？而不是花时间都在谈方法，那个经历那种方法的那种舒服，那种那种的娱乐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谈的了。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下周四的使命门徒，我们会继续探讨破解门徒培育的瓶颈。也欢迎您针对这个主题提供您的想法。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良友点 net， 晨曦 @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我们都是道成肉身的见证人，要在这个世代活出基督的荣美。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他爱出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道成了肉身。